好，各位莲友大家好，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今天要讲第六品，请翻开课本第61页，第六品叫安忍品。在还没有正式进入内容之前，请大家再翻开第7页目录复习一下。我们从第一品讲到了第六品，一二三品是说明菩提心的利益、忏悔跟如何受持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接下来按照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六度波罗蜜，那不放逸跟护正知呢，都设在所谓的持戒波罗蜜里面。所以会发现第五品偈颂非常的长，有100多首，第六品呢安忍也有100多首。所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后面的那个会比前面的更难修。所以布施才施、法施、无畏施大家很欢喜都可以做得到，持戒也很不容易啊，你能够持戒而不犯，犯了呢而忏悔。接下来最难的是今天要讲的忍辱。忍辱，注意这个题目叫安忍，安就是呢心安理得，这个安就是说你为什么心能够安住呢，而能够忍辱呢？因为你心了解它的道理，为什么我要忍辱。好，今天会讲的介绍。所以这里的安是指心安而后理得，就是说你心能够安住在佛法的真理上，你才能够真正能够忍。这个不同于世间人只是说好，人家骂我啊，我就忍，当然这个也是一种忍，但忍久了是会火山爆发的，对不对？等你火山爆发完了以后，你报复对方可能是更狠的，或是呢你对对方的这个杀伤是更大的。可是佛法讲的是安忍波罗蜜，另外在大智度论里面会翻译叫堪忍波罗蜜。堪就是呢我们讲的这个堪，就是一个土再一个肾，对，就是说堪能就是能够承受，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叫做翻成堪忍娑婆哈，娑婆就是翻成堪忍的意思。所以这佛法讲的忍呢是有很深的意思啊，这是我们必须先了解的。好，请大家翻开课本第六品安忍波罗蜜，请翻开课本61页。在没有正式介绍之前，我插播一下，今天放的是音乐是那个我上次介绍金刚萨埵百字铭是100个本尊的这个咒语哈，不晓得各位听的力量感觉如何，有人觉得是降魔力很强，有些人非常的 powerful 就是力量很大啊，让大家了解一下。好，请看第一首偈颂，一称能摧毁千劫所积聚，施供善事等一切诸福善。就是说作为一个菩萨行者，假如他动了一个念头，一个嗔恨的心，能够摧毁你一千劫来所积聚的一切的各种功德。这种功德包含着施供，就是布施、供养、持戒、忍辱等等，善事就是指诸佛的意思。佛有10个名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善事啊，是佛的10个名号之一。至于你想要了解10个名号，请各位勤查佛学字典啊。查完以后不懂的话，再来请问。那意思是说，一个嗔恨心起，你可以摧毁你纵使一千劫所累积的这个供佛跟诸佛菩萨的功德，以及你所有一切的这个诸福善，所有一切所累积的善根福的因缘，这个是他的意思。 可是我们也会想到说，佛要用过百劫修相好，千福修庄严。佛要花一百劫的时间这么长来修相好，所以佛呢相貌是非常的清净庄严的，千福修庄严。所以换句话说，佛的这个各种功德力是要透过累积的。可是或许你看到这种寄送就会怀疑说，那一个称心一起，那把我无量劫千劫所积的功德那都毁的话，天哪，那我哪时候才成佛啊？几乎众生天天都在摧毁千劫的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我讲这个问题升起是很正常的，不过我觉得佛法啊，它有时候是非常深奥，你要去正确理解它的这个经文。所以佛经里面也曾经说有两种意思，两种角度理解佛经。第一个叫做离经一字谓之魔说，就说假如你所讲的佛法是没有经论根据的话，那这叫做魔啊，那这个是很严重的。第二个，假如你只是按照佛经这样读，一文解义，三世佛冤，就是你按照文字去理解，执着在文字上，那三世诸佛都会喊冤枉。哎呀，那这样就很麻烦哈。一个呢说你不可以离开佛经，一个呢说你若执着文字，那诸佛菩萨都会喊冤枉。那到底要怎么样呢？假如以龙树菩萨来讲，是应该要中道，就是说学习佛法它是要先开始依文字，文字去了解。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说，般若有三种般若，第一个叫文字般若，好，我不用写幻灯片，第一个文字般若，大家听经这么久了应该功力比较深厚一点哈。第二个叫观照般若，第三个叫实相般若。般若是智慧的意思啊，当然它包出世出世间的智慧，最殊胜是出世间的智慧。智慧也有分世间跟出世间，比如说你懂了很多知识，像电脑各方面的专业知识，这个也是有知识而产生一些小智慧，这叫文字般若。你读佛经，你读金刚经，你读普门品，你升起了这个所谓的净化身心的功能，你还是有智慧的，所以叫文字般若。可是不能只停在第一层，但是你也不能舍开第一层。我上次不是说过吗，佛学院一个考试的故事吗？一个人问说，你读这么多能了生死吗？另外一个反问他，你不读你能了生死吗？换句话说，到底你该怎么去读呢？就是说文字只是工具，但是你要了解文字背后的含义啊，这第二层。所以中国儒家教育弟子是叫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文字只是一个工具，但文字的背后有无量的义理，是靠每个人去体会的。所以你了解了文字以后呢，再来了解义理，对你在这个修行上产生观照的力量。所以第二类叫观照般若。比如说你读了这么多，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讲安忍波罗蜜，你第一个寄诵你常常念，一称能摧毁千劫所居聚，施供善事等一切诸福善。哇，你把这寄诵写在贴在你这个办公桌，那你就不敢常常发脾气了，对不对？你就会呢在提醒起观照自己念头的这个智慧，这叫观照般若。这个观照般若包含在行住坐卧里面，在跟人家相处当中，你有强烈的我们讲反省力啊，觉察力，这个叫观照。当然更深一点的话是说，你必须修止观，在止观当中去修观照，所以它都有不同的层次。那假如你在观照熄灭你心中的贪嗔痴而升起的真正了解世出世间宇宙人生的真相，你了解了证悟了，所以上次我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个不是概念，你把它证悟了，那个境界十方一切重重无尽的佛国土都现在你面前，你这个叫做证得实相般若，这是第三层。举一个例子，太虚大师就有这个经验。太虚大师虽然弘扬唯识，可是他在自己的传记里就说，他曾经读大般若经， 因为般若经的功德力呢，他在读经的时候呢，他就看到无量无边的佛国土，重重无尽，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种证悟的境界。好，那有了那样的境界，你再来读佛经或来看听经，你是会开正法眼障，会开智慧的。所以闻智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就像三足鼎立啊，缺一不可。有些善知识，或许有些不论在家出家的法师，不论是中国的国外的，会告诉你说只要修闻智般若就够了，这样子不够圆满，不能说错。有些人会告诉你说读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没有实修啊。可是我想大家想想看，若理解佛法完整一点的话呢，是应该要靠过闻思修啊，闻听闻佛法也能生智慧的，所以叫闻所成慧。就当你听经的时候很欢喜，你心中打的妄念很少，很专注的听经，会生智慧的。第二个，思维法义，你回去自己读经思维法义的时候，你也会有体会，所以思也能够产生智慧，叫思所成慧。第三，修也实修也能产生智慧。那这里的修，严格的来讲是要修止观，才叫做真正的修所成慧。所以我觉得理解佛法必须完整一点。我曾经遇到一类的出家众，他说哎，读了那么多都没有用，只有念大悲咒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救度众生的时候有些众生遇到幽冥界众生来，他就是能念大悲咒解决他苦难大悲咒能降魔他就认为说只要大悲咒就好，其他都不要。当然我自己呢，我就不赞同这样的说法，因为我自己也念大悲咒，当然观世音菩萨大悲咒是对无量诸佛救度众生的一个无上妙法。可是你想想看，你念大悲咒的时候，你要反观你自己的身口意的行为是不是像大悲心陀罗尼经讲十个心相应对不对？是平等心、慈悲心、空观心、无为心希望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大悲心陀罗尼经，它列出十个心，也就是说真正念大悲咒相应或得力的人，他身口意流露出来的是应该这十个心的这个表现。假如他虽然念大悲咒，可以用大悲咒水去救度苦难的众生，甚至在医院里面都可以帮人家治癌症，可是心中却充满了共高我慢的话呢，其实那只是结个善缘而已，离成佛跟究竟解脱还有很大的一条路的。所以我觉得理解佛法上呢是要完整，同时学习佛法也要有完整的次第，这样子你自己修的路不会错，引导众生的路才不会错。所以在般若波罗蜜经说，般若波罗蜜经本身的经文并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可是离开这个经文你也学不到真正的般若波罗蜜所以有时候经文后面有无量义，那你心越清净的时候，你体会深，意义就会越多。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像金刚经，金刚经从中国六祖慧能大师高唱开始提倡以后，历代的祖师你去查大正藏跟万字序上，多少历代祖师都有金刚经的注解，每个人的注解有些相同，有些不同。那怎么譬喻呢？我的解读是这样，就像佛法是一个大海水一样，一个人坐在船上，你可以用那个深测的探测器，可以深到1000公尺，可以到2000公尺，也可以到5000公尺或10000公尺啊。那不管你深浅呢，你所捞出的海水都是同一个海水的味道嘛，对不对？所以有人注金刚经注得很浅，有些人注金刚经注得非常深，因为他悟境很深。可是不管深跟浅，都是不离开同一个大海水嘛，除非他是邪知邪见。当然台湾有很多其他宗教像道教或一贯道，他们也金刚经，可是问题他讲金刚经的背后都还有一个我，有一个无极老母，有一个三三太子，或是呢王母娘娘，那有那样的思想的时候，再来解读同样的经文的时候，那在般若经上呢，这个叫相似般若，这个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好， 所以希望大家呢理解佛法必须完整。好，再来看这首偈颂。那这里讲的一称是指什么呢？在瑜伽师地论里面有解释哈。瑜伽师地论里面会认为说，真正的称心，当然称心升起的时候是会破坏你的功德法财的。因为称心一起，就像你一潭的水，你开始搅动它了，搅动它了以后呢，那水当然就脏了，脏了以后你心不容易沉静的时候，就不容易得到禅定。所以称心对我们的修行是的确有伤害的。而且凡夫当中，无量劫里面呢依安世全书里面说，众生啊最难断的呢，这个生生世世最难断的习气是淫欲心、贪心，但最容易犯的呢是杀心。为什么最容易犯杀呢？因为有一个我执，不服我的意，我就把对方给毁掉，这个就是杀心。所以这一品里面嗔心忍辱，就是要对治我们的嗔恨最大的烦恼。那假如依瑜伽师地论里面讲的话，所谓真正一个嗔心起能够破坏无量劫千劫的功德，它是要五个条件的。第一个，产生很大很大的嗔心，就是嫌恶心，嫌害对方或者讨厌对方。第二个，不堪耐心，就是说不烦躁，就是除了想害对方呢，你还继续想要各种方法去报复他。第三叫怨恨心，就是我既然呢对你不高兴的话，我要毁掉你。第四个，还进一步要杀伤你，说我要报复你的心。第五个，甚至我报复你呢还感到乐此不疲，没有惭愧心，不但报复你今生，还报复你生生世世。有这五种我们讲不同的条件，这样子你升起的嗔心才会摧毁你的千劫的功德。谁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呢？佛代世的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他很嫉妒佛啊，其实提婆达多是佛的堂弟啊。那他看到释迦牟尼佛成立了教团，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他不但嗔恨之外还嫉妒，然后还想尽办法要这个破坏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嗔能摧毁这个千劫所积聚的功德。好，那提婆达多呢也曾经甚至呢想要在手爪上呢害佛。那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呢他看到佛实在很不顺眼，他就想说，哎，那我去顶礼佛好了。那他在顶礼的时候，他手，因为我们知道古印度顶礼佛手掌不是打开吗啊，有时候会碰到圣者的两个腿，就是福慧两足尊。那他就把他在他手指甲上呢十个这个指爪都涂了最剧的印度的剧毒。他想呢，当我这样子靠近佛的时候，这个手指再这样擦佛的指甲，那毒一擦下去就一定死的，皮肤溃烂。那当他升起这个心的时候，其实佛知不知道呢？佛知道，但是这是他的果报。所以那一刹那之间，他就是去顶礼。当他还没有擦的呢，他跟佛之间呢距离的地狱啊就已经裂开了，这样子。好，那在裂开来那一刹那之间呢，他大声的喊一声南无佛，哎，又被佛救助起来了。那他是会掉地狱的，那果报嘛，就是现世报都现前了。所以提婆达多后来也向佛忏悔，那佛就说你业力很重怎么办，他就回答说净土法门。所以像这样子，就是你动个念头要对对方不高兴，而且要恨他报复他，而且还乐此不疲，甚至还不疲不怨，永远呢这个没有忏悔心，这样的嗔心啊，我们讲嗔心连续不断，佛经叫相续心，就像流水一样刹那刹那这样不断的话，的确呢这样的嗔心才会破坏你千劫所积聚的功德。好，那我想我们一般人还不至于这样吧，不过当你有嗔心升起的，你要小心不要让它继续啊，或者说合理化的说服自己继续报复别人，那这样子的话呢，不但今生会有恶业，来生你碰到他的时候，你一样会起嗔心是报复他的。好，这是第一首的偈颂。 再看下面，罪恶莫过称啊，难行莫胜忍，故应以重礼啊，努力修安忍啊。他说，没有一个罪过是像嗔恨一样那么毒恶的，没有一种羞耻会是像那个能够安忍那么样难行。所以我们了解这样的道理，应该用种种正当的教法改变你自己的想法，努力去修学安忍波罗蜜。好，嗔心有时候是像一个刀子，当你嗔心发起脾气来的时候，事实上刀子是割伤了自己，也割伤了别人。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嗔心是多生多劫的习气，请看幻灯片。所以在42章经里面说，人有20难啊，人有20难啊，这可以念成两种，一个难是困难的难，第二个难呢就是指挑战的意思。第一个忍色忍欲难，我们看到这个诱惑你的这个美色或男众，你能够呢忍色忍欲，这是很难的。在42章经里面说，所有一切的众生啊，都以淫欲心而轮回，楞严经里面也这样讲。但是呢，42章经也说，假如有一个呢比忍色忍欲难更难的话，那所有众生呢就没希望留修行了。第二个，他也说被辱不称难，当你被人家侮辱的时候，你不起嗔心，这是很难的。好，这是必须要训练的。那在这一品里面会详细解释，到底我们为什么会起嗔恨心呢？还有嗔心的习气是多生多劫，不是这一辈子有的。好，所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下面一章，所以在《大般若经》第六分念住品说，余诸烦恼应对治。菩萨，真正一个菩萨，他第一个要用功的目标就是嘛，这个发愿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以后，这是他的目标，接下来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所以经文说，菩萨于诸烦恼应对治。诸烦恼就是烦恼是有很多很多的，好，最强的是贪，最难对治的是嗔。所以我真为作为菩萨是要用心去对治的。其实我们常常想哦，学佛啊，不论你在家出家，你学佛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说穿了，就是解决自己的苦恼嘛，对不对？当然很多很多经论都会有写很多嘛，但是什么是苦恼呢？是因为你有贪嗔痴啊。所以学佛的第一个目的是应该讲啊，最大的受用就是要净化你的身心。要怎么净化呢？就要开始对治你的烦恼。所以出家最殊胜的目的是佛陀告诉你要修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注意这四个里面第一个字都用观，就是要去观照，你要去对治啊。可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很多的佛弟子学了很多的佛法，台湾是多元化的文化，多元化的宗教团体啊。佛门里面呢也像春秋战国时代一样，就会五花八门啊。我肯定一切，也随喜一切佛教团体的功德，但是似乎很多团体都忽略了一个最大的目的，学佛是要对治你的烦恼习气的。你若不学佛对治你的烦恼习气，你怎么断惑正真呢？对不对？所以就讲到修行，我不知道大家都没有想过修行在不同的经论里面也有不同的定义啊。假如你说啊，修行就是净化你的身心，没错，这个也是修行。可是假如以瑜伽师地论来讲，什么叫修行呢？断惑正真，断掉你所有的烦恼，证入你自在的真如本性，这才叫做真正修行。离开了这个条件的话，其他都是人天善法。也就是说，你去发心做慈善事业，你救度众生，在救度众生的同时，你能够对治你的这个习气贪嗔痴，那你就是修行。假如你忽略了这个关键，你只是在事项上做，当然是福德无边而已啊，你不一定能出轮回的，因为你贪嗔痴的根没有断。 所以烦恼是应该去对治的。可是烦恼也像呢这个食物一样，它需要很多条件。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今天要吃饭，对不对？平常世间人他没有吃素，就要吃很多的肉，他觉得有体力。那你吃了素，比方你平常吃两碗饭，今天只有吃一碗，当然你就不够饱嘛，你就没体力的。所以你要有体力，一定要很多条件，对不对？但是呢，同样烦恼升起的时候，它也需要很多很多条件。比如你会发现，当你打坐的时候，诶，禅定很难升起，可是贪嗔痴很容易升起，对不对？散乱啊，昏沉很容易升起。为什么？那是因为你多生多劫的习气，你一直在培养那个习气，你自己不察觉，所以它很容易发动。那为什么禅定不容易升起呢？你想想看，因为你无量劫从来修过多少次禅定啊？很少。所以就犹如譬喻说，你要吃得饱也是要有足够的食物，它才会有力气。同样烦恼跟善根它升起的时候都要有足够的条件。所以我讲的目的是说，当你贪嗔痴烦恼常常起的话，你要去减低它常常起的条件，慢慢他烦恼就会淡。举一个更具体的例子好了，你说饮酒、吸毒或赌博，乃至于声色场所，喜欢喝酒的人他天天喝，对不对？他一碰到酒的时候呢，就控制不住自己。那他说好，那我发心我要戒酒，可是呢看到人家喝酒的时候，哎，他心就会动啊，对不对？然后他会说，哎，对不起，你的酒杯借我啊，花皮皮耶手手耶，对不对？他会喜欢那个习性啊。假如天天喝酒的人，我问你，来生一投胎的时候，他看到酒的时候能控制得住吗？一定控制不住嘛。吸毒也是这样，他天天吸嘛，他天天培养他，他天天培养那个恶习气嘛。那你想想看，在那个赌场的人，天天赌博，动脑筋想骗人家的钱，不但贪心重，设计人家重，设计人家心重，那个习性啊是很毒的。那你看看，有些很不幸的，不但是不管是自己愿意做，或是被迫的在声色场所贩卖自己的身肉的，那他天天做这种男女的勾当，那当然他贪心习性就很强嘛。纵使他转入到畜生道的时候，他习性还是很强的。所以各位要了解，多生多劫的习气都是由我与我们自己内心有心。有恶念，外面有恶缘，因缘才会产生果跟报。那修行你不可能一下没有恶念，假如各位没有恶念就不用来听经了嘛，也不是凡夫啦。那现在一个关键就是说，你要学的怎么样先把自己的恶缘给切断，这是第一个目标。第二，把恶缘转化成善缘。怎么转？有两个方法，一个先转你的心。比如你遇到人家骂你的时候，假如你没有学佛法，那我就骂他嘛，对不对？谁怕谁？你看你报复心就起来了，你憎恨心就起来了。可是假如你学了佛法，你知道说，哎呀，人家骂我，我要修忍辱啊，人家骂我一定有因缘啊，无量劫的世界这么多的众生，为什么他今天刚好碰到会对我不高兴呢？或许他今天就是被老婆骂了，所以他来公司不高兴，看到我就发粗气了。你还要去分析他种种缘，你就会生悲心。甚至呢，假如是你该被他骂，你过去世的果报被他骂完以后，你心若不动，如不动，你业力就忏除了。可是假如他骂你的同时你再骂他，那就冤冤相报何时了，了了过去的恶业，你继续再造未来世的新业。所以学佛的佛弟子他就知道，在这个地方他就会控制自己的念头，对不对？这个就是有学佛法跟没有学佛法最大的差别。好，所以你要改变环境，先要改变自己的心。更高的一层呢，智慧是什么？不管外面多么苦的时候呢，我都心如如不动，那你就有真正的安忍波罗蜜了。所以这个烦恼升起，它要需要很多条件。我们先要把恶缘给切断，或是把恶缘转化成善缘。 你本来比如说像现在青少年都交很多坏朋友，你慢慢把坏朋友转化成好朋友，那就是转化啦。那同样的，那学佛以后大家会遇到所谓的莲友、同参道友，你碰到的朋友就跟世俗勾心斗角的朋友是不一样的啦，慢慢就会增长你的善根也升起嘛，对不对？所以你善根也升不起是什么？因为你的善缘不够多。好，所以僧团有它的力量，就是靠众大众的力量来鼓励你勇猛精进。当然僧团里面也有人我是非，那就是对你的考验啊，对不对？待会我会讲到，对，禅宗里面也讲要修忍辱波罗蜜。好，所以这要了解，学佛了或者出家了或是在家佛弟子，学佛的第一个目标是应该于诸烦恼应对治，这才是你真正学佛的目的啊。你心清净了，你才能够在定中升起无量的智慧。好，请看第三首偈颂。若心执着嗔啊，意计不极静，喜乐亦难生啊，烦躁不成眠。他说假如你的心非常的执着，那种嗔恨心，着就像火一样持续不断的这个嗔心啊，我们讲怒气攻心啊，那你的意，这里讲你的心啊，好，藏文常常心意识这三个呢，它是同一个字的，说这里你的心呢，你就永远彻底得不到真正的宁静跟极静。同样的，喜乐欢喜和快乐或是愉悦的心情也很难升起，因为你心中已经被所有的嗔心都盖满了，对不对？甚至会让你整天呢心烦气躁，而且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好。这是说明呢嗔心会让你远离一切安乐。下面嗔心也会破坏你跟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请看第四，众人以利尽，恩师来依者，施主若亦称啊，反遭鄙视害。他说尽管有人假如以利尽，以财物利益来，而且来恭敬你，布施前来给你的依靠他的流落者，假如你这位布施者反而反过来很容易暴躁不安，很容易发怒，我们就像皇帝古人讲的这个半嗔如半虎啊，对不对？皇帝啊，对不对？一升起来好像是老虎一样，他说砍头就砍头了，对不对？那这样子呢反而会因为呢激怒受惠者，你反而被众生杀害啊。你本来反而要用慈悲心去救度众生，可是你在救度众生的同时，因为你的嗔心太重而反而跟别人结了恶缘，那被你帮助的人有时候反而呢会觉得，哼，你有什么了不起，你帮助我的同时还侮辱我的话，那我就把你杀了。所以呢嗔心是会引来杀身之祸的。第五个，嗔令亲友厌啊，虽是亦不依啊，若人有嗔恚，安乐不久住啊。嗔心最后会导致于众叛亲离，所有你的亲朋好友都会讨厌你，纵使你用想尽各种办法对别人有好处，布施贿赂别人或拉拢别人，亲朋友好友啊看到你的都不愿意来靠近你，不但人不敢靠近你，鬼看到你都怕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说鬼很可怕，其实我觉得人有时候比鬼还很怕，是吗？小气鬼、酒鬼、色鬼，对不对？各种鬼都有啊，这个吝啬鬼。其实有时候我们人哦是挺复杂的哈。下面讲，若心有嗔恚，总而言之，假如你心中常常有嗔心在活动的话，你绝对不可能呢安住在这个快乐的生活上的，好，所谓的安乐不久住啊。第六，嗔敌能招致如上诸苦患啊，所以精勤灭嗔者，享乐今后世。总而言之，嗔恨就像敌人，毫无疑问的，它会招来上述所说的种种的过失和痛苦。 所以反过来，我们若是一个人专精于消灭自己嗔心的人，他今生以及来世一定会获得非常好的快乐，乃至于出轮回的究竟安乐。好，这里就让我想到，我国中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同学，他爸爸是外省人。当然那时候啊，这个外省人跟本省人是分得很清楚啊，哈。现在大家都是中国人嘛，都是台湾人。可是我记得啊，我去他家的时候，他爸爸脾气非常坏，这一嗔心起来打他太太，而且打他小孩，啊，最后我们在他家哈，看着他再不管照打，有时候呢丢错了盘子还要飞向我这个角落，哎呀，那个是吓得我就觉得去了一次以后，下次会考虑啊，还是不要去好了。很不幸的呢，哎，我的同学呢，他的爸爸最后就是晚年的时候就众叛亲离啊，这个爸爸跟妈妈也离婚了，虽然他妈妈没有改嫁，但是就孤孤单单过，所有的孩子看到他都像看到鬼一样，最后他就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啊，而且最后在断气的时候，病床上的人呢，好像连他的亲朋好友呢都没有人愿意去看他。所以讲这个例子，我想在这个社会里面也是常常发生的，这个社会常常甚至是小孩会杀爸爸妈妈，也有爸爸妈妈呢这个性侵害啊或虐待啊，说出卖自己的儿女。其实说穿了，假如你真正去读地藏经啊，这都是业，这都是自己过去的那个业果啊。若不改变业力，不修行啊，生生世世还是会继续轮回了。换了一个身体以后呢，两个人呢可能还投胎，又去做夫妇，又去做一家人，忘了前世还是继续斗的。所以世间人他会觉得说啊，这是我拍命啊，我的命很苦啊，反正我就忍。其实忍也要有先决条件，待会我也说啊，远要有智慧决心去分析。可是呢，世间人他不知道，虽然自己的命很苦，可是呢，以佛弟子来讲，只有你转变你的业力，比如说净化你的身心，降服你的贪嗔痴，你修戒定慧的功德力，你发大愿广度众生，那这些功德力，戒定慧的功德力就会转动你的业力，转动你的业力以后呢，我告诉你，你才会有解脱，跟我们讲世间讲出头的一天呢。否则呢，其实世间人啊，造恶造善都是加加减减，减减加加的，那是非常非常的苦的。好，所以嗔呢，会嗔心会毁掉自己，也会毁掉别人的。请看下面第七首：强行我不欲啊，惑扰无所欲啊，得此不乐时啊，嗔甚毁自他。从这里开始介绍修习这个安忍的方法。第一个，先要除你嗔恚的原因。那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会生起嗔心呢？这里讲强行我不欲，假如别人硬是强迫我所做不喜欢的事情，对不对？那你当然不高兴。或者呢，或挠，挠是阻挠，我无所欲，假如你想要做什么，那别人却障碍你阻挠你，当然你也不高兴。那这样子呢，就比喻成得此不乐时。这里不乐时是一个比喻，就说这些就像刚才我讲烦恼升起，就像食物一样，它要很多条件。就说假如你得到了一些让你容易发怒的这些食物以后，当然你的嗔心是会越来越勇猛，越来越强烈的，甚至会毁掉自己，也毁掉别人。那在这里我要讲一下，那是不是说听了这样讲说啊，师父啊，那我们在公司行号所有一切都要忍呢？我想应该有几个建议。第一，你对于各种境界先要去用智慧心去分别，而且要避免。譬如说有时候我们身口意，我们讲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有时候人与人相处，你伤害了别人你并不知道，那你要忏悔，要避免，甚至是跟人家道歉。所以第一个，先要用智慧心去分析说对方为什么会对我不高兴。不是说人家骂你，你什么就呆呆的就忍，这有时候是愚痴。 有时候忍辱啊，把它错解了呢，会变成一种增长我执跟我慢。像有一些人，我们台语说很 TT 有没有？很固执的人，他就管了，一皮以天下无难事嘛，反正我都忍吧。其实有时候那是愚痴，为什么？好的忍也坏的忍，可是他并不知道境界是什么。所以忍辱的第一个条件，要建议大家对于各种境界，先要用智慧去分析，尽量避免让众生生烦恼的因。假如人家骂我们，我们要想想看，为什么我让他不高兴？为什么我让他生了嗔恨心？那错的地方你就跟他道歉，那他就不骂你了嘛，对不对？那你不就化解了跟他的恶缘了吗？第二个，假如你会发现说，你对他并没有伤害心，对方骂你甚至是无理的，而且是连续不断的，或是呢一天两天持续的，那你要知道，这是第二个我的建议，就是你要思维，这是过去的业力现前，你应该要有慈悲心去修忍辱，包容他，怜悯他。对，待会儿的偈颂也有讲，生嗔心的时候也要怜悯众生，而且同时你要训练自己的心如如不动，不要受外境影响。第一个智慧心是对外境，对别人；第二个要慈悲心去忍辱，这是对自己的内心，训练自己的心不动；第三个，你要再以智慧心再一次去分析，而且去消化我所忍受忍辱的这个人事物也是了不可得的，这样你才会叫做心安理得。所以这个题目叫安忍波罗蜜。好，这个很重要哈，我再讲一遍。第一个，要有智慧心去分别外境；第二个，若是对方是持续而且连续不断的对你，而且让你苦恼或来障碍你，你要生慈悲心修忍辱，而且同时要训练自己的心不受外面影响；第三个，你要用智慧的心再去观察，去消化你所忍辱的人事物的对象也是了不可得的，这样子你才会叫做真正升起慈悲与智慧，才叫做堪忍波罗蜜。否则光忍光忍，忍久了是会火山爆发的，对不对？而且你忍一分，待会你爆发的时候可能是十分或一百分的啊。这点希望大家了解。好，请看第八首。故因尽断除，嗔敌诸良时，此敌为害我，更无他于事。这里讲，所以我应该想尽各种办法断除，彻底解决那些会长养我产生嗔心的各种良时，因为这种敌人除了伤害我以外，伤害我什么呢？伤害我的法身慧命，他会破坏你戒定慧的功德。其实他其他的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你的法身慧命。所以嗔心起的时候，我们要先想第一个断恶缘，第二个要发心持清净的戒律。比如说我不杀生，那同样的众生就不会来残害我；第二个，我不偷盗，众生就不会来抢夺我的这个财物。所以在大乘大吉地藏十轮经里面说，三世一切诸佛，不管有佛出世跟没有佛出世，同样一定教一切的基础就是要修五戒十善。菩萨也是依十善业道而成佛的，众生是不造十善业道而造十恶业道，所以他堕落。所以你要让自己常常不起嗔心，要发心持戒。第三个，要努力的去对自己内心当中细微的恶念，自己要想想看，分析一下哪一种情况自己常常会容易发脾气呢？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跟大家分享我体会到观察。有一种人是心非常的急，因为现在的工作社会压力都非常的大，常常我发觉有很多信徒跟我讲话的时候问我问题啊，我还没有讲完他就问第二个问题，心都很急。当然这个社会真的步调非常的快，就会讲效率啊，时间就是金钱啊，时间就是生命啊， 可是呢，乃至于我在发觉哦，台湾的莲友好像来台湾的众生呐、啊，我从国外回来，我最不习惯的是什么？开车都非常快，对，在国外你知道吗？斑马线是真的斑马线哈、哦，斑马线车子是到那边是停的，所以这个是车子是等人的。台湾是反过来，人是躲车的。然后我有时候觉得奇怪，那些人为什么那么急呢？都抢着一秒钟去鬼门关报道吗？所以我发现台湾的众生跟我工作压力很大，东南亚都这样了、哦、像澳洲纽西兰的人呢就非常的悠闲，那悠闲比较容易跟定相应，比较跟忍辱相应，那心若急的人呢，他把他的很行程，我们讲 schedule 行程排得很满的时候，有时候一不如他的意，他就会发脾气，那就是嗔心。所以心急的人或是事情排得很繁忙的人很容易发脾气，而且很容易起嗔心，那很容易起嗔心的人心就不容易得定。所以我会建议各位莲友，不管你跟人家见面或是什么样，应该一件事跟一件事情当中要有弹性空间，就像车子跟车子若靠太紧的话，嘣也是会撞到的，为什么要保持距离以测安全呢？车子为什么又要贴一个对不起我是新手请你不要 kiss 我？有道理，假如一幅国画通通画得满满的话好看吗？不好看，有空白的话反而比较美。所以我要建议大家、哦、学佛第一个，你没有办法得到很深的禅定，你要先对自己的嗔心训练，事情跟世间要有弹性空间，不要从一点排到两点，两点到三点，三点到四点，天哪，你中间不用上厕所吗？你不用休息吗？你不用让你的心有弹性吗？所以我发现很容易有一类的，尤其是现代的上班族很容易发脾气的原因是什么？排得太满了，不满他的这个工作行程的时候，他就不高兴，就骂属下或是骂自己的秘书，对不对？那所谓铁锤钉钉子，钉子钉木头嘛，对不对？那秘书就骂员工，就大家就一样，整个公司行号就是全部都是那怒气攻心嘛，都起嗔心火。所以嗔恨是有很多很多条件啊，所以这是一类啊。那有些呢？是有些人他会起嗔心是什么呢？是凡事不如他的意，他没有备受尊重，对不对？或是备受尊重，他很喜欢人家尊重他，可能这桩事情对不对，一切都谈得很好，但是呢最后一关没有遵他的意，他就是呢所以我们讲鸡蛋里挑骨头，对不对？死缠烂打的就把你整个议案推翻，那就是什么？他就是起嗔心。所以我讲的建议是说啊，当我们自己要观察自己的心念，哪一种状况会让自己容易起贪嗔痴，哪一种人会让自己怒气攻心，你应该去分析了解，然后把那个恶缘给避开。下一次就看到说诶，这种缘快要来了，我快要发起脾气了，你就说诶，老板对不起，我去厕所一下，你就把那个恶缘给避开了，躲到厕所里念阿弥陀佛，把你的嗔心，心中嗔心的火熄灭，不要让你嗔心的火去伤害到自己，也伤害到众生啊，这是需要常常训练的。好，请看下面第九，遭遇任何事莫恼是欢喜心，忧恼不济事啊，反施诸善行。他说无论遭遇到任何逆境，我都应该不要扰乱欢喜的心情。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应该学佛很欢喜啊，对不对？这个因为呢忧恼这种闷闷不乐啊，是无济于事的，反而会让你退失了许多帮助别人的善行。真正常常起嗔心或是常常忧恼的人呢，他呢是不会呢继续善根升起，因为善根不容易升起，所以当然他就不会愿意去行善。所以嗔心负面说会伤害自己，伤害众生，正面说呢也会呢斩断一切善根之门啊。所以我记得憨山大师他有叫做劝世文，他说了很多的很 劝世文是很长啊、哦，我印象中最记得的这几句。第一首，红尘白浪两茫茫啊，忍辱柔和是妙方，哎，供养大家。红尘啊，我们这滚滚红尘是指我们六娑婆六道轮回。两茫茫，什么是两茫茫？我的体会呢，就是什么东西要么就是在善，有没有在恶，好就坏，所有东西都在相对当中啊。当然很多人佛弟子啊，尤其是在世间做生意的是很辛苦的，甚至有些朋友告诉我说，师父啊，你现在知道吗，无奸不成商呢。那我说，你要成奸呢还是成佛弟子啊？对，没有错，有时候你会说，哎，我很老实，反而做不到生意啊。未必，真正有老实的人，有善因，他还会做到一些如法的生意。做不到生意，有时候要想，好啊，不义之财我是不要得的。所以在这个滚滚红尘里面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其实以了凡四训来说，你有多少的福报，自然就会赚多少的钱啊。不顺着你的福报，想尽各种办法啊，该得来的呢还是得不到的。所以世间人都是在好坏长短善恶男女种种当中，两边的海浪当中去勾心斗角，对不对？毁掉了自己的生命，造了很多恶业啊，将来轮回就更苦了。那在这个滚滚红尘子里面，憨山大师劝大家，第一个修行要忍辱柔和是妙方。忍辱啊，是很不容易。大家看到忍，中国的忍，心上一把刀，是说当人家拿刀子插在你心上的时候，你呢都能接受。入是从中国的士大夫，我们常讲士可杀不可辱，就是说士大夫中国的读书人是很有骨气的，说你可以杀了我，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名节。当然这是很好的，不过以佛法来讲还是执着名节，名节也是了不可得的，对不对？所以忍是入是很不容易的。第二个，心要调柔柔和。柔和的人呢、啊，你有没有想过，滚动的石头不会长青苔呢？你有没有发现，河里假如有脚，方方正正的石头是会刺到人，它是不会滚的，对不对？常常滚动的石头，它上面是不会长青苔，是说你的心很调柔很圆满的话呢，你是不会伤害到其他众生的。可是我们一般众生的心呢，是什么？贪的这个脚，撑的这个脚，吃的那个脚，我知道的脚，好像刺猬一样，刺到自己也会刺到别人。所以假如你这个人真正修行功夫得力的时候，为什么有时候你看到高僧大的照片，你会觉得哇，你心很清净，因为他心中很调柔啊，知道吗？假如你看到一个人是那个所谓杀气冲天，那个两个眉毛是往上翘，那你看到他，你就会觉得你心中也不会欢喜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尤其我们叫堪忍世界啊、哦，在释迦牟尼佛法运这个时代的众生呢、啊，跟释迦牟尼佛的缘很深。释迦牟尼佛多生多劫六度波罗蜜，最殊胜的是忍辱波罗蜜跟精进波罗蜜。好，在大士座论里面有说，以前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弥勒菩萨两个是师兄弟。释迦牟尼佛每天都很精进修禅定，而且他像你看，他多勾忍辱仙人，有没有？好，舍身喂狐，酒色鹿，对不对？割肉喂鹰，对不对？舍身喂虎，他生生世世都是修忍辱多，所以他功德力强。那弥勒菩萨多生多劫呢，就修皆大欢喜，他也念念经了。在《法华经》里面，比如说弥勒菩萨叫求敏菩萨，他呢常常游走王公贵族、文武百官，他也劝他学佛。他每次读经的时候，常常读了就忘了，对不对？他都叫别人修，所以他修了福德无边，可是他心中还是有贪嗔痴的烦恼。所以在《法华经》里面呢，文殊师利菩萨呵斥弥勒菩萨说，你过去世啊就是求名菩萨，不过因为你也求名嘛，你也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所以你也种无量的善根福德因缘。好，所以今天呢，你又遇到释迦如来讲《法华经》。好，跳回刚才大智度论， 但是堕落里面就是说，每一次在修禅定的时候呢，弥勒菩萨这个师兄弟就绕跑出去玩了，啊，可是呢，释迦如来他就勇猛精进，那因为他呢勇猛精进，所以这个他遇到定光古佛，他知道他得度的因缘就到。那定光古佛就在岩洞上呢，现32相80种好。那释迦如来在定中看到佛，非常的欢喜，所以他就呢起来顶礼。顶礼完了以后，他真的太专注了，看到佛100千相好，所以他就合掌。那佛经里写叫金鸡独立，一只脚站着，这样站7天7夜。各位看看，站7个小时试试看。7天7夜不容易，表示他入禅定。然后他用唱：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他用这个偈颂唱了7天7夜，赞佛的功德，所以他一念顿超91劫，所以他为贤劫第四尊佛。好，所以因此他比弥勒菩萨早成佛，那弥勒菩萨是第五尊。当然讲这个例子不是要你去看清弥勒菩萨，因为过去诸佛菩萨在没有成佛之前，其实他都在六道轮回里去旅行过。其实我们过去生生世世也在轮回过，你可能过去是也当过天上的美女，你也可以当过人间呢很帅的帅哥，你也当过辣妹或酷哥过，可是呢我们可能也堕落当过呢鸡鸭狗猫过。所以其实我们都在六道轮回旅行，但是问题是你在生生世世轮回当中，你还有没有勇猛精进的菩提心，这个很重要。所以佛他当鹿的时候都还对用鹿王去救度众生。假如我们当众生的时候呢，一般呢都会觉得就是啊，你看到众生说每天就是吃啊，伤害众生啊。假如你假想一下，我们不信现在堕落成为狮子，那你每天你就是杀众生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啊，接下来第二桩事情就是繁殖嘛，对不对？想了很多小宝宝，接下来你就不会做其他的事。可是佛不同，他一旦虽然他的业力是轮回到作为鹿，可是业力当中他有广大的愿力，所以他九色鹿的时候，他以鹿王的身份还救度森林里很多的众生。这就是他生生世世有菩提心，因为有菩提心，你才能够对治你心中的贪嗔痴。所以憨山大师讲，忍辱柔和是妙方。好，接下来再看下面，还有另外一段：谨慎应酬无懊恼，耐烦做事好商量。哎，供养各位上班族吧，做很多事情啊，要谨慎应酬，而且对方对你不高兴的时候，慢一点。不要懊恼别人啊，然后呢凡是做事情啊，耐烦做事好商量。比如说就好像我们很多公家机关常常会被人民批评，当然大部分的公务人员都很好，可是我也曾经遇到一些公务人员对人都很不客气。你去邮局呢排队排了半天，他就快点啊快点啊，干什么，对不对？我们要下班啦。我说你不要那么急好不好，他说你还啰里吧嗦的，怎么浪费这么多时间。我就跟他讲，耐烦做事好商量。诶，他愣了一下，诶，对哈，啊，师父还是你讲的对，那咱们慢慢谈吧。对，这个憨山大师这个劝世文很好，我记得高雄净宗学会有结缘品，在这边我没有看到啊，我建议大家可以联络高雄净宗学会，他有印一张这个憨山大师劝世文，你可以把它裱起来啊。红尘白浪两茫茫，忍辱柔和是妙方。然后其中有一段叫做谨慎应酬无懊恼，耐烦做事好商量。下次你的同事要容易发脾气的话，你就写他这句话，耐烦做事好商量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是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但是第一个要训练你的心不要受外面影响，第二个还要消化你所忍辱的人事物，这样子你才不会断诸你很多的善根。否则有些人呢受了太多的苦跟挫折的话，他是会容易退失道心的。好，再看下面一首偈颂，我们就休息一下。第10首：若是尚可为，云何不欢喜，若已不济事，忧恼何有何益啊。他说 若是假如事情还有可以商量的余地或有补救的办法，那你何必呢对于灾祸跟逆境要升起忧恼呢？假如事情已经无济于事，那你光发脾气苦苦恼恼的又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常常说快快乐乐也过一天，苦苦恼恼也过一天，那就要看你用什么样心去面对你的生活，以及你面对你生活当中所碰到的人事物。所以忍辱柔和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休息一下，阿弥陀佛。